以奋心说，对于危机危矣之境，生气的愤怒，产生粗暴的身语表也，称为十六月云鹤为愤，对先前不饶已经奋发为训，能张不愤，执掌为业，愤愤恨，愤愤不平，愤怒，这个都是跟这个愤连在一起的，不如我的意的，对于唯一之境不顺，我就有了愤心说的生气、愤怒、愤恨。所以，对于眼前不饶已经，就是唯一之境，就是不顺着我的这一种情况。那么，愤心说生气的时候呢，能张不愤，执掌为业。什么叫做执掌？拿起棒子就要打架了，这个就是执掌为业。你引起我的愤恨了，我还不跟你打一架吗？啊，抓起棒子就是棒子，抓起斧头就是斧头，这个就是执掌为业的意思。第二个恨心说，恨着怨恨，坏恶不赦，引起嫉妒的烦恼，称为十论曰云鹤为恨，先有了愤愤不平、愤怒，那么这个气消不掉，人在心里边就成为了一种恨，有愤为先，坏恶不赦，结怨为性，能张不恨，恼热为业。恨，这个恨这一个字很可怕，很可怕。社会上面多少悲剧，就是由于愤、由于恨而生气。所以，佛教说慈悲，说无怨大慈，说同体大悲，要以慈悲来度化众生，来跟甚至于跟众生相处，而不是以愤、以恨来跟人相处。第三是覆，覆是覆盖，犯了过恶，因为怕影响到自己的名誉利益，给过恶隐藏起来，这个就叫做覆盖、覆藏。十论曰：云何为覆？欲知罪恶，恐失利欲，恐怕失去利益名誉，隐藏为性，能张不服，恼会恼为业。福心说，福心说在人间非常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争功为过，好事情都是我的，坏事情没有我的份，这个就是福。恼心说，恼者恼怒与愤恨之后，遇到了危疑之事，因而暴怒，凶恨暴论，犹如邪之之人，称为十论曰：云鹤为恼，愤恨为先，追出暴热，恨怼为性，能张不恼，聚热为业。到了恼怒在心的时候啊，我真是想着怎么样去报复对方，怎么样让他难过痛苦，我才会觉得快乐。这种心态在社会上面非常，可以说非常常见，非常常见。哎，恼心说，恼心说，遇到危疑之事，遇到不如意之事啊，那么像这个愤了、恨了、恼了，这等等这一切，到了最后所谓，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打官司的人就这样说：“我是争气不争财，我是为了争这一口气，我说的是理。”这个都是社会上面常常听到的话， 但是这个理各说各的理，我说我的理，我最有理，但是对方他是说的他的一套的理啊，他又给我的理说的一文不值。那么我说我争气不争财啊，我争的不是要对方赔偿我，或者是争这一笔钱，我是希望这个公理啊正义带到身上。但是公理正义有没有一个最公平的标准呢？没有，因为个人说的是个人的公理，个人主张的是个人的正义。我们生活在这个时间是一个相对时间，不是绝对时，不是绝对时间，一切是相对的。那么所以说人个人是在个人的我知我见之下来争取这一种公平正义，这个公平正义也不见得是绝对的公平。第五是己心说，己者就是妒忌了，他人荣升我怀有戚，如切腹之过虫，蛊虫争地之穷杂。称为时论曰：云何己？寻之命理，不乃他荣。妒忌为性，能张不羁，有其为也。妒忌心，看到别人好，我心里边不是味道；看到在学校里边别人考了第一名，我心里边愤愤不平，有什么了不起？大概准是带着小草草出来的，这个就是一种妒忌之心啊。这个加上功高我慢之心，各种复杂的心态，总是对别人的清醒的光荣的事，在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很难过，很酸溜溜的。这个就是己，就是妒忌之心。那么在政治上边，妒忌有才能的人，为什么有才能的人爬到我的头上还有我出头的日子吗？这个也是己心说的作用。第六是俭，俭者吝啬，财物不肯施舍，法力密不告人，被讹的积虚积财法，自己制造的不穷囊传授，要保留一点。称为时论曰：云何为俭？沉着财法不能会施，迷吝为性，能张不俭，必须会也。俭吝，俭吝不只是财，同时要包括知识在内。有钱过分的吝啬啊，不能够说为施舍，不能够说为周济别人。当然这个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仅仅的尽足温饱，没有余力，这是情有可原。如果说是很有余力的话，就应该酌量情形，给心胸放大一点，能够做一点这个啊，不要让这个俭贪之心、吝啬之心影响到了你的去做一点善举。这个是在于财务方面。在知识方面也是一样，中国的说法自古以来，特别是学武功的人，师父传授徒弟总要保留一点。为什么？怕徒弟本领高的时候给师父打败了，师父怎么做人呢？这个都是自古的传说了啊，现代的传说嘛。老师在课堂上课要保留一点，你们下课以后到我补习班里面去，我教给你们。这个也是这个艰辛说啊，艰吝的一种做法。第七个叫做狂，狂是欲谋取名誉或者利益，知其无德而杂成有德的一种欺骗行为。称为时论曰：云何为狂？为获利欲，巧显有德，为杂为性，能张不狂， 谢灵为业，狂在这个社会上面，可以说如果我们留心观察的话，还是会见到这种事情，狂的事情很多。不过狂这个字眼，这个字，这个名字，在过去农业社会，在早年间，狂这个字很常用，而现在的这个字不大常用了。不大常用狂，并不是没有了狂这种行为，这种行为还是到处都有，遍地皆是。不然的话，每天报纸上的新闻不是看到太多的诈欺骗人的，这个不全是一种狂吗？金光党去骗老先生老太太也是一种狂了，也是一种狂。这金光党历来就有的一个老行业，老掉牙的手法，但是永远骗不完，永远有人相信，有人愿意受骗，这个真是很好笑的事。那么第八是谄媚的谄，谄者谄曲，为了取得别人欢心而阿语，谄媚以达到自己目求的目的，称为诗论曰：云何为谄？为盲他故，为欺骗他。巧舌道义，先取为性，能张不谄，教诲为业。谄媚，谄媚，谄媚。像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绝没有人来谄媚我们。我们不才不是，人家谄媚我们，有何所求呢？但是有才有势的人就难免有人去谄媚了，谄媚了以后能够获得到利益。谄媚现在很少看到评剧了，过去演评剧里边啊，那个县太爷旁边的师爷，大员外旁边的那些帮闲的，全是一种这个非常会拍马屁、非常会谄媚的角色。现在评剧很少演了嘛，这种众生相也很少看得到了。不过谄媚这个两个字啊，在任何场合里边都有。大老板一说话，下边啊，大老板说话呢，权威就是知识，权威就是知识。只要说给我高的人说的全是对的啊，下边有专业的人士。明知道大老板说的不一定对，但是又不敢提起来辩驳，这个就是甚至于不但不辩驳，还随声附和说是对对对，这个就是谄媚。第九，害心说，害者寻害，心无悖悯，寻害有情，是不害之反。诗论曰：云何为害？与主有情，心无悖悯，寻恼为性，能张不害，必恼为业。害害，真的，这个害心说，害心说，害心说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说是这个心无没有悖悯之心，寻恼为性，必恼为业，伤害别人。或者是伤害，甚至于我们说如果扩大范围的话呢，这个无缘无故的去伤害大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算是一种害啊，虐待儿童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害呢？啊，丢弃老人，家里面有老人丢弃而不顾的，这个是扩大范围说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害呢？在一般心地慈悲的人怎么会想得到为什么世界上、世间、社会上就有给那个小孩子虐待的浑身的青一块紫一块，甚至于拿香烟头落在小孩子的身上，我们怎么样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可是事实上它就是有，真的有。那么就可见啊，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啊，就有那么狠心肠的人去害别人，不只是害人， 害动物。我们看这小猫小狗那么可爱，就有专门炖着吃狗肉的人啊，抓到小狗小狗去给它啊炖炖吃掉，这个是不是也是害的啊？我们看到很多暴雨的动物，现在不登这个报纸了，前两三年登着三杯孔雀，这个简直是大煞风景的事啊。那个孔雀是让我们欣赏的，那么可爱，他给他猪猪吃了叫做三杯孔雀，真是大煞风景，大煞风景。古书上面说人间大煞风景的事情啊，包括这花间开道，县太爷下乡到花园里边了，还没有人，还敲着锣呀，县太爷来了呀，让路啊，花间开道啊，是最无聊最乏味的事情，最煞风景的事。那么这个给很可爱的暴雨动物，给他家里我们抓一只熊猫给他吃掉，是不是很煞风景呢？简直太煞风景了。可是我们敢不敢说真的有人会这样做呢？真的不敢说。还有第十，侥幸说，侥者骄傲，由于逮到世间名利而骄慢自大，成为时论曰：云何为骄？与自生死自己光荣的事情，见生然着，最傲为心，能张不骄，然以为也。与自生死啊，云何这个骄傲？与世间名利而骄傲自大，世间上有很多的人，他最初你说大老板也好，说政治人物的高官显要也好，到了他自己一直觉得他自己很伟大的时候啊，他自己真的相信他很伟大了，不是假的，他真的相信他自己很伟大。伟大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他自己对于他自己这种伟大啊，信到最傲为性，像是喝醉酒一样的呀，觉得我真是伟大，我是世上最伟大的，那么最傲为性，能张不骄。到了最傲为性，与自己的光荣荣耀的事啊，深深燃着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伟大了。那么这样就能张不骄，他就没有办法不去骄傲了，非骄傲不可了。这个就是然以为也。那么第十一个呢，就是无惭心说。我们前面善心说里面讲过惭，讲过愧，这个地方这两个心说的就是惭愧相反的意思。无惭是禅之反，也就是说没有羞恶之心，不顾本身的人格尊严，拒绝贤人的教诲，不接受世间出世间的善法，称为时论曰：云何无愧？不顾自发，轻举贤善为行，能障碍禅生障恶行为业。到了不顾人格尊严，到了没有羞恶之心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这样就障碍了禅，这样就助长了恶性。那么第十二是无愧心说，无愧是愧心说之反，前者是没有羞恶之心，禅没有羞恶之心，愧呢就是没有廉耻之心。廉耻，廉耻，哎，廉耻这两个字，现在在这个社会上面几乎成了个很冷落、没有人用的字眼了，没有人用的字眼了。因为这个廉耻这两个字现在用不上了，真是我们觉得这很奇怪的事情啊！廉耻，廉耻，可是现在呢？现在这个社会的风气，整个社会风气啊，到了这个地步了，所以说是一般人根本不愿意谈廉耻这两个字。 不但台湾，大陆也是如此。男性以不正当的行业去谋取暴利，这个是不是没有廉耻的？女性拿肉体去换钱，是不是没有廉耻的？可是到了现在这个社会啊，都是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正当的行为。今年五月间我还在大陆跟大陆人谈，其中有个湖南人就这样说，他们家乡好多女孩子都往广州跑，往深圳跑，往珠海跑，干什么呢？出卖肉体。为什么呢？他工作一个月的钱还没有他一晚上赚回来的多，他何必那么累呢？那这个赚了钱带着钱回到家乡那多光荣啊！没有人问他钱是从哪里来的，只看他有没有钱。这个就是一种时代的风气，无可奈何的事情。那么所以无愧心说，无愧是愧之犯，没有廉耻之心，不顾世间轻易，不怕别人之灾，不为社会舆论，成为世论曰云何无愧，不顾世间从中报恶为行，能长惭爱愧，生长恶行为业。羞恶廉耻就是冷门之言。第十三，吊居。吊居心说，吊居是心不安静，妄动浮躁，障碍禅定。成为世论曰云何吊居，令心于静，不寂静为行，能障行舍车磨他为业。障碍行舍，障碍车磨他，车磨他是什么？就是自观的自。在修禅定的时候，禅定又称自观，因为有了吊居之心，令心浮动不安，不能够安于禅定。第十四是昏沉。昏沉是昏聩沉醉，迷暗不明，障碍清安跟智慧。成为世论曰云何昏沉，令心于静，无堪忍为行，不能够担当重任。那么能长清安，毕波舍那为业。毕波舍那是自观两个字里边的观，跟摩诃他合在一起就称为自观，要称为定慧，要称为寂照，也就是禅定。在禅定的时候，一方面是心里边浮动不安，不能够打坐禅定；一方面是一坐就打瞌睡，这个也是障碍了禅定。十五，不信心说，不信者心存无悔，不信三相，即一者是有，就是诸法实相；二者得，复发生三宝；三者能，有能力成就事出世间善恶之法。成为世论曰云何不信，与德与事德能不认落于，不认是不认同，不落于接受，心会为性，能长精心，多以为业。因为不信就多半是懈怠，不信包括着不信因果，不信三宝，不信实体之力，都在内。第十六是懈怠。懈怠跟精进相反，既不修善又不断恶，那么甚至于对恶业勤奋，这个就是懈怠。懈怠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而做那些不该做的，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他去做，这个也成为懈怠。跟精进相反，精进是在修道上面努力去修持， 而现在呢，不知不羞耻，而犯人对不应该做的事情呢，做到蛮起劲。所以就说云何现在与善恶品修断事中，修善断恶这些事里边，多懒惰为性，能长精进，增然为业，增加然无心，然无心。第十七是防疫，防疫者方当宗矣，与然法不能防，与经法不肯修，称为十六曰。云何防疫？与然精品不能防修，纵当为性，张不防疫，增恶寻善为业。关于这一点上边，不关心什么宗教，有宗教信仰比没有宗教信仰好，只要有宗教信仰的大概都不至于太防疫。防疫晚上到娱乐场所，到色情场所啊，一晚上能够换三家五家，那个就是防疫啊，喝酒赌博打牌，一切坏事做尽，那个也是防疫。为什么？他根本没有想到来约束自己的欲望。有了宗教信仰，特别是有了佛教信仰，多多少少都会想到要约束我们的行为，因为佛教里边基本无戒，杀盗淫妄酒啊，就是让我们过着规律的生活，而不是过着堕落的放逸的生活。第十八是十念心说，十念就是欲望。我们有个念心说啊，别经心说里有说为别经心说五个称为欲、生、戒、念、定、慧。这个念心说里就是记忆，能够使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都记下来。但是十念呢，就是欲望，心意散乱，对于说修善法不能铭记。十念心说并不是得了善忘症，什么事情都忘记了。十念说的是正法，该记的你不记，不该记的装了一大堆，然无法，坏的行为习惯装了满满的，而真正的该记的正确的善的不记，这个叫做十念。第十就是散乱。云何散乱？与诸说愿令心六当为性，能长正定恶慧说以为业。散乱散乱散乱，如果是看着那个外国来的歌星在舞台上面有唱有跳的呀，下边人跟着起哄的，随着有唱有跳，那个叫不叫做心里边令心六当为性的？心里边跟着上边的人同样的在六当，同样的在防疫，这个时候还能说是让心定下来吗？根本看不到。散乱散乱散乱，也就是心不能够集中于一境，也就是不专心令心六当。如果说是你在禅定的时候心里边胡思乱想，装满了然无性的东西，那怎么能够让心定下来的？所以说他障碍正定，阻止善慧，增长恶慧。第二是个不正知，不正知就是邪知。我们刚才讲过那个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不正见就是恶见，就是邪见。不正知呢，也就是邪知。误解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破坏佛教的真理。十论曰：云何不正知？与说观经，扭结为性，能长正知，会反为业。不正确的见解，不正确的知识。最后还有四个，就是六位心说的第六位， 分为不顶。六尾心说，我们有八十心妄，有五十一个相应心说，五十一个相应心说又分作六足、六轮，书上称为六尾。第一位是偏性五个，第二位是别境五个，第三位是善心说十一个，第四位是根本烦恼心说六个，第五位随烦恼心说大中小二十个，第六位不定心说。为什么称为不定呢？因为在这四个心说生气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善，不一定是恶，要看当时的情况才能够决定它的善恶，所以这个地方称它为不定。不定心说是六位心说的第六位，有四种，称为慧，称为眠，睡眠的眠，慧是后悔懊悔的悔，寻此，这四个称它不定，是其心善恶不定，不一定是善，不一定是恶，要在生气的时候看情形才能够决定。第一，慧心说，又名恶作，恶作厌恶过去所作的，这个地方称为恶作，对于先前所作的事生气了，慧心称为十论曰，慧为恶作，恶所作也，追慧为性，张智为也。对于自己已经做的恶事追悔了，当然是善。我昨天态度很不好啊，侮辱了别人，对别人态度太坏，我现在觉得很后悔，这个是善法。我昨天捐了3000块钱，今天我越想越不甘心啊，这个我为什么捐那么多？这个就是恶法。对于过去做的坏事，现在我后悔了，是属于善；对于过去做的好事而后悔的，就是属于恶。慧能令心，是我们的心张扬不安，故有障碍直观的作用。有了后悔，心里面总是觉得呀，洋洋不落，那当然就有障碍，禅定直观了。第二个是眠，眠就是睡眠，昏迷而不自在，能障碍，能障智慧。称为十论曰，眠为睡眠，令心不自在，昧略为性，张观为业。睡眠之时，心即暗略，身无利用，故有障碍直观的作用。故适度的睡眠是善法，过度的睡眠是恶法。那老师说，夜间睡眠是善法，夜间去娱乐，白天睡大觉的也是恶法。可是现在社会上面也就有很多人嘛，啊，夜间是去追求快乐的，白天是睡大觉的。睡眠真的，睡眠以后的身心安美，大睡如小死，睡着以后真的对于这个跟死没有什么差别，一切对于外界现实的情况完全不了解，而是跟着自己梦境里边那个独头意识在胡梦颠倒。最近看了一本书，上面说做梦不是坏事，什么为什么要做梦呢？你在白天受到压抑，或者是在现在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于很多你不敢做、不能做、不应该做的事，给他压抑下去了。但是在梦里边呢，他会得到一个发泄啊。随着你梦境嘛，很多就等于喝醉的人，喝醉以后啊，七八分醉意，平常不敢讲的话他敢讲了，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了。当然，喝醉以后做那个不敢做、不敢讲的，他去做会妨碍别人。 在梦境里边给压抑的情绪啊，在梦境里边让它表现出来，能够减少内心深处的这种压抑感。因为过分的压抑埋藏在心里边，会形成人格上的缺陷，又所谓双重人格、多重人格，又所谓这一种的病症，都是跟心理上被压抑的过重而生起的。第三个是寻心说，第四个是痴心说，这两个有连带的关系。寻者寻求，对事理粗略的思考。诗论曰：寻为寻求，令心从举，于一言经，粗转为性。对于什么事情需要考虑一下，那么这个匆忙的考虑一下，不是十分认真，不是十分反反复复的考虑啊，这个称为寻。而痴心说呢，痴者痴藏，对于事理细密，是对事理一种细密的思考。诗论曰：何为痴藏？令心从举，于一言经，细转为性。寻与痴是以痴心说与慧心说分为假理，没本身没有实体，它不是心发种子生起的，它是在痴心说跟慧心说这两个心上边分为假理来对于事情的粗浅的考虑，或者是反复的深邃的考虑，这个就是寻跟痴，并且要看他考虑的是什么来决定他究竟是善法是恶法。考虑为思虑者寻痴，是为了善当然是善法，是为了恶当然是恶法。那么在这个六位心说五十一个心说，在第八讲的这个题目里边给他讲完了，那么下边还有说一门了什么了，还有五六七三段，下一次再讲。我们今天就讲在这个地方，如果有问题我们提出讨论。如果没有，我们就可以下课了。有没有？没有，那我们就没有，我们就下课吧。好，先下课。